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跳出被迫害的漩涡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随着正法进程的突飞猛进，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被销毁的少之又少，大法弟子的修炼环境也变得相对宽松，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然而进入2012年以来，本是邪恶的洗脑班死灰复燃，被解体后再开办，又一次被解体，大法弟子几次被大面积绑架迫害。有一位女同修每天外出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发资料，送光盘，多年如一日，为救度众生付出了很多。就是这样一位可敬的同修，半年内竟遭三次绑架迫害。还有一些同修长期被病业干扰而走不出来，有的甚至被旧势力夺去肉身。这些被迫害事件的持续发生，给本地区正实法救度众生造成了重大损失，令人痛心。就说最近一次对大法弟子的绑架迫害，是发生在去年的四月份。从大法弟子被迫害的表面原因来看，那还是在三年之前，有几位同修自制不甘交讲真相，以此发生了一场大争论，有人反对，有人支持，很多同修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矛盾的漩涡。就连临近地区也有同修参与，即使有的同修没有参与争论，但在思想中已经做出了选择，支持谁，反对谁，实际上你已经参与了，最后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，间隔已经形成。在这期间，有同修尝试着想调解矛盾，解决矛盾，消除间隔，但收效甚微，致使矛盾持续两年之久未能解决。我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，现在才认识到，在矛盾之中解决矛盾，怎么解决得了矛盾？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，如何解决得了问题？只有跳出矛盾，退一步找自己，才能将矛盾、迫害化解于无形。但是令人痛心的那一幕终究还是发生了，多名同修相继被绑架，送往臭名昭著的省洗脑班，一时间迫害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城区。同修们的各种人心表露无遗，有外出躲避的，有埋怨责怪的，也有停止外出讲真相的，正实法的项目也有不做的。看到这种情景，我欲哭无泪。但迫害毕竟已经发生，已无可挽回，放下怕心，放下怨恨，向内找，是解体迫害的关键。旧势力胆敢迫害大法弟子，他就是抓住了大法弟子有人心。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这种迫害，但是我们在修炼中遇到过关、考验、干扰、磨难、迫害时，我们要听师父的话，向内找啊，这才是修炼了。找不到病的根源，能治好病吗？找不到问题的根源，发正念能起作用吗？被迫害、解体迫害、再被迫害、再解体迫害，似乎伴随着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。这对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。解体迫害不是目的，如何从被迫害中吸取正面教训，彻底斩断旧势力迫害大法弟子的魔掌，跳出被迫害的怪圈，最终达到超越迫害。就以上问题，愿与同修切磋交流，就做事抛砖引玉吧。一、学好法，明法理，实修提高层次是根本。几经磨难，几经迫害，跌跌撞撞中走到了2012年。时间加教训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学法，学好法是一切的根本。我痛下决心，在学法上下功夫。我一改往日的学法习惯，由快读改为慢读，边读边体会其表面的意思，思想随着读法的内容而动。我体会到，人的眼睛和嘴只是学法的工具，真正的学法是自己的思想，也就是主意识。思想不动等于没学，尽管学得慢一点，但学法效果好， 去年我又开始背法，用我的学法方式去背法，五个月零几天背完了一遍转法轮，学法加深理解，背法加深印象，相辅相成，事半功倍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我看到法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，我按照新的要求指导自己的修炼提高以后，我发现法对自己又有了更高的标准要求，我按照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这样形成一种良性循环，不断地提高着自己，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就是同一个法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显现形式，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能起到不同的指导作用。这就是法的能力，法的奥妙的展现。如果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能在学法上下功夫，用不同层次的法理指导自己，不断地往高层次上修炼，直至圆满，旧势力就会失去存在的理由，邪恶自灭，迫害无存。二，在法上修，向内找，勇猛精进是关键。我是720之后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在修炼的初期，我不知道怎么修，也不知道如何向内找，仅凭着人的勇气和毅力抵挡着那一场史无前例的迫害。随着修炼时间的增加，当迫害来临时，我也知道了向内找，但是找得很肤浅，根本就没有触及到执着的根源，却也能抑制住迫害的继续延伸。但迫害并没有停止，我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，每一次向内找总是在干扰、磨难、迫害发生之后，如何摆正被迫害和向内找之间的关系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2013年，我在学法上有所突破之后，我才认清了学好法、向内找与被迫害三者之间的关系。我个人理解，学好法是向内找的根本保障，以法的标准来衡量找自己，哪些是人的执着，哪些是人的观念。当法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要求时，就应该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衡量自己，向内找，这就是在法上修。只要我们将向内找融入到生活中，就能将迫害化于无形。不仅如此，向内找也是我们修炼提高的最有效方式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嘛，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。真是惭愧，以前我只是在危难之时才想起向内找，现在我真的认识到它就是一个法宝，真的是一个法宝。既是法宝，就应该随身带，时时用。我尝试着将向内找融入到生活之中，用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，找出自己的人心、执着和观念，抓住修炼中每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放下自我，无条件找自己。谁对谁错不重要，提高心性是目的。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，难就难在保持住修炼人的状态，时时处处找自己。初期坚持时间不长，就忘记自己是修炼人，再坚持又忘记了，再坚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觉得是精进的意志力不坚定所致。但慢慢的，习惯也会成为自然，坚持一段时间，不知不觉中，你就会发现，找到执着心的时间会大大缩短，有时话一出口，就找到了是什么执着。再到后来，话还没有出口，还在思考中，就知道了是什么人心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肯定会抑制他，把话咽回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4 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你坚定正念的时候，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，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，你能够做多少，我给你拿多少，就给你消下去多少。真正的物质是师父拿掉的，我们只是坚定的去找，哪是人心，哪是观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你付出多少，得到多少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当我们逐渐逐渐地做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斩断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，就已经跳出了被迫害的漩涡，就已经远离了迫害，就已经在走师父安排的路。这正是师父所要的，也是众生所期盼的， 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记得有一位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，在法上修去执着简直太容易了，当初我还不太明白，也不太相信，但现在才感受到那是真的。当我们把住这部法去修，持之以恒，勇猛精进的时候，师父就会帮我们拿掉所有的执着和观念。当我们执着心全无之时，那就是神在人间，在神的眼里没有迫害，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迫害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在哪里就能改变哪里的环境。2011年，我与一位同修翻山越岭到外地讲真相劝三退，人们得到大法资料后大都非常喜悦，有的席地而坐认真地读起来，有的非常感激地要送给我们吃的。可能是有人告发，在我们发到最后几户时被突然赶来的警察绑架，在去公安局的路上，我们给警察讲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大法的神奇与美好，以及善恶有报的道理。不一会儿，警察的邪恶气焰就小多了。一个年轻警察面露难色，一言不发，另一个老警察也理屈词穷，无聊地哼起红歌来。我们被关的地方是迫害大法弟子非常严重的地方。开始我心里有点不太稳，随即就否定了这种不正念头，心想既然在这里出事，说明这里有需要我们讲真相救度有缘人。于是发正念，清除所有参与迫害我们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，清除操纵这些世人对大法犯罪，阻碍他们听大法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当我把这些警察和我们看作一个整体去发正念的时候，怕心和仇恨心就烟消云散了，同时也展现出大法的慈悲与威严。到公安局后，一个当官的警察涨红着脸，非常凶恶地威逼我说出另一位同修的情况。我严正地对他说，我做什么都是个人的意愿，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会从我这儿得到任何其他消息。他听后马上像变了一个人，不但不再追问了，而且还顺着我说，他让我填一张表，我就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信仰无罪等。他还一再说我字写得好。一大队长还从自己办公柜里拿出一本精致的彩色9瓶共产党和一些真相光盘放到我面前说，你看我这儿的宣传资料比你们发的怎么样。我说，你能收到这么多大法资料，说明你的缘分特别大，你认真看看里面讲的都是真话实事儿，你更应该善待给你们送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。通过讲真相能看出警察们内心对大法弟子的敬畏与尊重，他们有的相信善恶有报，有的佩服大法弟子高尚的人品，虽有极个别的还有抵触态度，但是随着大法弟子的慈悲救度，这块冰渐渐地在融化。在被绑架的第二天，就把我俩转到当地看守所。在看守所有一位做饭的伙夫，60来岁，每天开饭时他就重重地打开一层铁门，大声粗暴地喊打饭了。我一看的饭菜都是警察吃剩的残羹剩饭加上水，里面还有吃剩下的鸡骨头、肥肉片，馒头也是黑不黑白不白，一个有1斤重，里面竟是一块块变质没蒸熟的硬疙瘩。有一次打饭时，我微笑着对伙夫说，大师傅，我从小不吃肉，这菜汤里能不能清亮点儿？他一听脸上肉一横，凶狠地说，在这里还讲条件，有能耐去大饭店吃。我想这个黑窝里连伙夫都这么饿，那我们更应该展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来证实法救人。这里的犯人每次打饭都多要，吃不完扔厕所里， 厕所里的米饭、馒头比粪便还多，几乎都下不去脚。我有时打饭多了就剩在饭盆里，下顿接着吃。一次我端着盆里剩下的米饭，只要了一点菜汤，那个伙夫和帮他盛饭的犯人都说，你怎么没把剩饭倒掉？我说，那都是粮食，不能浪费，再说你们每天做饭也不容易。他们都低下头不说话了。很快我发现伙夫每次开饭时的声音小了，说话和气了，菜汤也清亮了。每次打饭我都说谢谢，他赶紧说不用谢不用谢。后来那些上访户小偷打饭时也都对于伙夫说谢谢，伙夫也同样说不用谢。整个环境渐渐地在起着变化。同屋里有两个上访户，那个岁数大的整天睡不着觉，烦躁地里走外转，怕他被关押期间房子被强拆了。听到隔壁男牢房里的哭喊声，以为是他老伴儿被男犯人殴打，急得挥舞着拳头打墙。我看他的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就和他聊天，讲大法的美好，讲大法和大法弟子是如何被冤枉的、被迫害的。我说，我们只是说真话，发真相传单，为了让人们在大灾难来时能保命避难，就被关进来了。不过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谁做了坏事都要承担，只要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暂时的痛苦和不幸都能化解。他看我们每天乐呵呵的，不把自己当犯人，也没觉得出去见不得人，光明磊落，他慢慢的也想开了。临走时还要了我们家人的电话，他说，你们关在几百里之外，家人一定很着急，我出去了给他们打个电话，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。在看守所期间，我和同修一有时间就背法发正念，并给陆陆续续关进来的七个人讲了大法的真相，有的做了三退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狱警偷看转法轮，牢头学练功，作者东北法轮功学员。狱警偷看转法轮，牢头学练功。2001年3月，我和老伴儿买火车票准备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，结果在前一天晚饭时被绑架，当天夜间被劫持拘留所，非法拘留15天。和我一个监室内有4-5名法轮功学员，我们一起背法练功。狱警让牢头监控我们，不准练功，我们就给他讲真相。他明白后表示要学法轮功，按真善忍做人，和我们一起练打坐。狱警不准我练功，我说，我70岁了，一身病练功都练好了，身体这么好，你看你不到50岁，身体那个样。他不吱声了，以后他也不管了。15天非法拘留期满时，我拒绝签名，又被劫持到市劳教所的洗脑班。在洗脑班内，我讲真相，不劳动。副大队长对我说，你70岁了，只要写不练了3个字，签个名，我就放你回家。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他说，我什么都知道，你们将来成为觉悟了的人，现在是来提高层次的，是不是？当他拉开抽屉拿烟时，我看见有一本转法轮，就说，你也学转法轮，怎么不准我们学呢？你为什么偷着学呢？他说，我要公开学，不得像你们一样被抓吗？我俩都笑了起来。他说，你就这样待着吧，我不让他们管你。后来他告诉狱警们，他年龄大，身体又不好，不要管他了。所以我也不怎么参加劳动，打坐背法他们也不管，有空我就和同修一起打坐。当时还没有三退和发正念，我们又给犯人讲真相，讲法轮功让人按真善人做好人，真心学法者师父给净化身体，无病一身轻。同事的犯人和我们几个法轮功学员处得都很好，有的表示出去也练法轮功，有的晚上和我们学打坐，有的和我们学背论语和红吟。 有一个狱警刚从警校毕业不久，听了真相后想不太明白，一次问我，老爷子，修真善人有什么错呢？我怎么不明白呢？我给他讲了江魔头出自于个人私愤和妒忌，发起迫害大法，迫害法轮功学员。我建议他好好看一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动一动脑子，你就会明白应该怎么确定你的人生。他看完《转法轮》后，不但不管我们了，有时候还和我们一起切磋法理。我临出狱时，副大队长和狱警都送我，嘱咐我要保护自己。小队犯人也过来道声珍重，我看着他们，为他们明白了法轮功的好处，选择了一个好的去处，感到欣慰。四青年练功，三天戒毒瘾。2001年8月份，我被绑架到戒毒所，和四个戒毒青年被关在一个房间，他们叫我爷爷。我跟他们讲学大法的美好，告诉他们诚心练法轮功，很快就能把毒瘾戒掉，不用打针吃药，不用遭罪。他们就坐下来和我一起打坐练静功。第三天开始就没打针吃药，也没犯瘾，他们可高兴了，不让我吃戒毒所的饭，非要我吃他们买的饭，经济条件好可以订饭，什么都给我带一份，我不吃他们不干，说你要不吃我们都不吃饭了，哪有爷爷吃窝头孙子吃大米饭的理。后来女御医发现他们不打针不吃药了，问这是怎么回事，他们说你问爷爷，他来了我们就不打针不吃药了。我就向御医弘扬法轮佛法，御医就对四位年轻人说，法轮功真厉害，那你们就跟老爷子练功吧，省得我还得给你们打针。我出狱时，他们表示大法救了他们，绝不放弃大法。看守所长，法轮功真了不起。2001年9月末，我被绑架到看守所遭迫害，在那天晚上一进看守所就围上来四五个年轻犯人把我围住，这时牢头说谁也不要动，都坐下来听一听他是怎么练法轮功的。我对他们讲了很多法轮功真相，给他们展示打坐练静功。牢头对犯人说，你们看他都快70岁了，腿盘得这么好，精神头这么足，说明这个功很厉害，大家都要跟他学，不准谁碰他。第二天派出所警察来提审，问我晚上好受不，我说什么好受不好受的。他们说昨天晚上犯人把你打得什么样，我说没打我，叫我展示打坐练功，还让我教他们打坐。坐板的时候我就打坐，因为那时还没有发正念三退的事。派出所警察很惊讶，全监舍20多人，有身体不好的，有犯罪后很后悔的。我给他们讲，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按真善人标准做人，就能身心健康，做一个好人。他们有的跟我学打坐，有的让我教他们背论语，一坐板他们就把我围在中间打坐。一开始有一个15、4岁少年犯人，在我打坐时打了我一下，我对他说，我比你爷爷年龄都大，我也不是犯人，你小小年纪就犯罪到这里来，你打我就等于打你爷爷，这对吗？你爷爷知道他的孙子是这样一个人，心里得多难受啊。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的法理和做人的道理，其他人都静静地听，有的还说他两句，他很后悔，表示今后也要学法轮功做好人。负责监视的狱警找我谈了一次话，我给他讲大法是高德大法，我们是修佛的，是修炼，是信仰，是符合宪法的，与政治无关，只是让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。他开始还要跟我辩论，我用大量的事实让他明白了。我建议他看几遍《转法轮》，过几天他说他看了《转法轮》，他告诉牢头照顾好我，说我年龄大了是个好人，他说他只起个保管员的作用，在我这别出事，安全来安全走。后来我要求练动功，对牢头说我不练动功身上不好受，练功才能改变身体。牢头就让我每天上下午放风时在院子练，让人在门口看着，别叫其他狱警看见。有个犯人出狱后 找到法轮功学员，请了一本转法轮，开始学法练功，还找到我儿子，让给我打进来50元钱。第49天，我出狱回家，既没写三书，也没签名。临走时，看守所所长问我，还练不，老爷子？我说，练。他说，真行，法轮功真了不起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我在大法中获新生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香莲。现在的我内心被幸福、轻松、快乐所充满，真是万千感慨。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一提到我的过去，就会眼中充满了悲苦的泪水，内心伤感压抑。我要感谢法轮大法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感谢伟大师尊给了我新生。当年丈夫因为一个案子被牵连进了看守所，为了能救他早日出来，我晚上上夜班，白天跑检察院、法院、看守所，心被扯得又疼又急，常常干着活，泪水却悄悄地流。整整8个月的时间，求人、托关系，操碎了心，跑断了腿，流尽了泪，终于把他捞了回来。没想到一年后，一个晴天霹雳，他突然提出了离婚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了。他要生儿子，还提出了楼房他要结婚用。人都失去了，还计较什么财产呢？女儿才6岁，他给女儿的抚养费竟然是1天1块钱。我什么也没争，开始了到处搬家租房的艰难生活。巨大的精神创伤使我有时眼神呆滞，内心的痛苦像一块巨石压在心上，沉重的心压得我喘气都叹着粗气。亲朋一劝我，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，怎么也想不开，怎么会这样对我？况且认为互相之间是真情相爱，难道情这么靠不住吗？恨他心太狠，气他太无情，谁劝我也解不开心中的结。渐渐的，身体越来越不好了，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，没有好地方了。头晕、耳鸣、心脏衰竭、手脚麻木，骑车半路停下，脚走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像踩在棉花上，怎么使劲儿也走不快。路稍微有一点坡，就上气不接下气，心跳得要命。脸色由蜡黄转为眉暗青紫，嘴唇发白，血色素低到了只有3克，而正常人应该10到12克。割破手只能挤出一点淡淡的血水。几次大白天眼前看不见了，身体冒虚汗，倒在了地上，又被抢救了过来。每天想，我可能要死了，生命走到了尽头。我才刚走入30岁，女儿还小，由于身体不好，工作也不能干了。医生曾对我说，你快要蒙上花毡纸了。1999年春天，我的人生开始了转折。有一天，房东大嫂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，我说，我只想改变命运，世上哪有一本书能让人改变命运？他说，哎呀，真叫你问对了，就这本书能改变命运。我根本不信，不过又想，反正闲着，就看看吧。晚上一口气看到了后半夜2点，只觉得这本书很特别，书中的语言不像平常看过的书，讲的也是从没接触过的道理。当时还不知道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的却是至高无上、博大精深的佛法。一天在院子里看师父的大法书，看着看着泪水就流了下来，感觉书中像讲我，又像讲给我听。从此不断地看师父的讲法，大法的道理终于打开了我多年心中解不开的心结，明白了人生许多不明白的事，心中被巨石压着的沉重感不知不觉中没了。从修炼开始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，那时身体像个大气包，生活中生的气全压进了身体，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气，每天就源源不断地往外排气，只能看书不能读书。每隔20天
内脏、骨头、全身就有一次死去活来、脱胎换骨的感觉。身体渐渐变好，精神渐渐开朗，终于我会笑了。整整7年没笑过了，久违了的笑容重新回到了脸上。从99年修炼以后，我们母女俩再没吃过一粒药，因为不需要了。现在的我身体好了，精神好了，生活也好了，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。女儿从12岁跟我一起得法，如今已出国留学5年了，既没耽误学业，又没耽误挣钱，众人都羡慕，一切都是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给予的。在邪党迫害大法初期，我几次被非法抄家绑架，无论是手铐、拳脚还是非法判刑，都动摇不了我对佛法真理的信仰。所有被中共欺骗的人们，请了解真相，恶党诽谤佛法，坏事做尽，天要灭他。加入了党团队就是他的一份子，快三退保命，不做陪葬品，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